我用我的思想去想，我的思想怎么想？用思想，思想，思想，大家说，用思想去思想，思想。那么为什么要思想呢？因为我不知道他怎么想，所以我要想。那他怎么想我不知道，怎么去知道？就想想看他怎么想。那想想看怎么想的，这个想是这个怎么样想，是我要知道的。啊，我是谁？我是要知道而不知道的。啊，不知道的正在什么？正在被想，也正在想。所以产生了阻隔的混乱 ，the mixture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啊，这个是很大的事情，你知道吗？啊，是因为你们已经习惯了看书才有学问。其实我很多讲到中间很原始、原创性的学问是书没有的，你们注意听。所以我以思想做主体，来思想我的思想做客体，想他正在思想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做动词。所以这个思想是主体，这个思想是动词，这个思想是客体，我就产生了主客的混乱，而不懂得他怎么想，就想要知道他怎么想。我正在想他怎么想的，这个想也就是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所以呢，理性本身一定是有限制。我从这里去否定理性主义，你懂吗？所以呢，这个发现呢，跟笛卡尔的我不怀疑，我正在怀疑，我想我更高明一点，就是人还没有发现就是。那么为这个缘故呢，如果我们先把理性带到代替上帝的地位的时候，那你已经把无限者绝对化，再把有限者绝对化，再把无限者相对化，你就进到一个自我相对、自我敌对的困难中间。你不知道，这就是现代主义的毛病。那么后现代主义发现了理性是有限的，所以他们就反对理性。现在不但是反现代主义，解构主义，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Deconstructionism。那今天我不教这些，我不要谈太多。所以后现代主义去把人带到一个另外的一个否定理性，又肯定自己是发现否定理性的主体，结果又掉在另外一种的人文主义中间。啊，现在呢，权威是没有的，啊，绝对是没有的。所以呢 ，Sorbonne 法国一个著名的大学就说，唯一的绝对就是世界上没有绝对。如果世界上没有绝对，你敢肯定这件事吗？是没有绝对，那你讲的时候你用绝对精神讲啊，对不对呢？我绝对相信世界没有绝对，那你绝对相信是不是绝对啊？所以我告诉你，人呢，不要上帝一定是越来越笨。我心目中没有什么哲学家是聪明，我敢说每一种哲学都是堕落理性产生的东西，都是存心违背上帝的旨意、轻看上帝启示的夜郎自大。所以你不要怕有一天基督教的道理被哲学推翻，没有这个事情。你不要怕科学越进步吞吃了我们的信仰，没有这个事情。只有当你有这样坚定的信念，你站在世人面前宣布真理。今天很可惜的是，传道人站在台上一面宣布真理，一面自己相信，是不是呢？会不会我有错呢？难道耶稣是真理吗？怪不得教会没有能力。在我的传道中间，每一句话是斩钉截铁，是每一句话是用绝对的把握讲出来。因为我传的不是我，是神的道。而对神的道误解，误解以后呢，就产生误导。我要怎样正解神的道？所以你今天越久在我侍奉中间听清楚我的心意，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这样痛恨那些不尊重圣经、不尊重启示、随便解圣经的人，而且把自己的感受代替圣灵引导，说我受圣灵感动。这些人真是罪大无极而不自救，这些人真是对上帝的道相当无路亵渎而不自救，而且他们还以为他们是有圣灵，我们是没有圣灵。求主赦免我们。好了，我不讲下去，否则时间是不可能的。我有心想侍奉主，但每次有时憋气思想神是否有呼召的，我都会想起信主会犯罪，我觉得很不配侍奉主，常常反复煎熬，不知怎么办。这样的人还可以做传道的工作吗？啊，我对这个人有八个字：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大家说，
忘记背后。
好，那就是好了，我听你的话，我忘记背后就当作没有犯罪，就勇敢了。你要记得你曾经软弱，那你说忘记背后，我要记得我曾经软弱， 在侍奉主的事情上，不要让你的失败捆锁你，这个叫做忘记背后。但是在你可能骄傲的事情上，你要知道你原是一个软弱的人，你才不被另外一种骄傲捆锁。所以又不被自卑捆锁，又不被骄傲捆锁，你才真正脱离自己的捆锁，才真正自由。有谁信主以前没有软弱？有谁奉献以后不会再犯罪？你说我是会再犯罪，但是人可以改吗？如果人类是不可能改的，我是不做传道的。我之所以勇敢做传道，因为我相信人是可以改的。阿们。大卫犯过奸淫吗？犯过奸淫以后，他写了最伟大的诗篇。你说，所以要写伟大的诗篇，就一定要犯过奸淫？神经病！是在堕落的人身上有恩典，不是告诉你要恩典一定要先堕落，不是这个意思。你不要反过来，人是两只脚的，你不要反过来，两只脚都是人，两只脚的人不一定是鸡。所以不能反过来谈，在这些矛盾的这些里面之间的相应关系，是需要智慧。圣经说呢，我写这些信告诉你们，在主那里有一个忠保，在父面前，是对犯罪的人讲的，所以表示信主的人还会犯罪。但是犯罪以后最重要的不是呢被罪捆锁，也不是呢因罪不侍奉，被最重要的。更不是有罪，那你就以为你还是可以侍奉主去教啊？最重要，你怎样对付你曾经犯罪的这些？从哪里跌倒，要从哪里站起来？这句话圣经没有讲。我们说，圣经说从哪里跌倒，从哪里起来，没有。圣经说你要回想你是怎样堕落的，你要悔改。这个啊，就是在启示录里面。那么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站起来，对不对？对。没有人从哪里跌倒别地方站起来，如果他从哪里跌倒要从别地方，他一定爬起来到那边再站起来。所以从哪里跌倒一定是从哪里站起来，这个不必讲的。所以这句话圣经也不讲。那么为什么要说从哪里跌倒哪里站起来？因为我们的灵性常常不诚实，所以我们在哪里跌倒就从别地方站起来。我们假冒我们不在哪里跌倒，有的人犯奸淫，他不从哪里起来，他就呢从多奉献前站起来，你知道吗？有的懒惰，他就不承认他懒惰，他就多多写支票支持福音工作，他就不必传，他就自己欺骗自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神经病！你在哪里软弱，你就在哪里站起来。你要记得你从什么地方堕落了。圣经的教训是真正严谨，不是开玩笑的。我天天过祷告的生活，可是还会常常软弱。何况如果你不祷告，有朋友告诉我学会安静。他说15世纪有一群安静派的基督徒，他们借着安静等候主，得出能力，正像圣经所说的，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是否也常常安静等候主？我告诉你一句话，我是非常非常平静安稳的人，没有什么事可以吓我，没有什么事可以激动我，也没有事使我可以惧怕，不然我怎么可能一年600-700次讲道教书，一年300-400次坐飞机拿皮箱，一面咳嗽一面走。我没有急，我没有怒，我没有乱，我没有自己吓自己，我是很平静安稳的人。我讲道的时候很激昂，我讲道的时候很感情很冲动，但是在冲动中间我的脑很平静，没有一句话乱讲的，没有一个句子的词句是乱用。我最精准的话，讲最正确的真理，最合乎圣经的可能性，是照我所能的最可能性。我还是很多软点，但所以我心是很平静的。这样呢，我就可以过一个比较健康的心理的生活。我的身体不是太好，有心脏病啊，这个有这个肝病等等，但因为我很平静，我不着急，我不生气，我不多疑虑，也不多怪责别人，很信任别人，所以我就比较有长命的可能了。感谢上帝，我20多岁以为30岁就死，到那一天真的30岁没有死，感谢主。 那怎么办？就想35岁会死，一直到今天，到了2004年1号的时候，我说怎么我还没有死啊？每年这样想的，那就更从头计划好，做更多的工作。所以我现在的工作比5年前重了差不多1倍，但是我还是很处之泰然。所以你要修行，安静不是没有人吵，没有声音，自己关在一个房间就安静，那叫做寂寞。安静是什么？你怎么吵，我里面靠住，很镇定，那个叫做安静，那个平静安稳是这样的，啊！但是为什么你不会平静安稳？因为你太多讲话。我告诉你，我在台上是滔滔不绝讲话，但是我在家里是全家最少声音的人。你不相信？你注意看，我必要的讲一两句，很少讲话，很少讲话。因为我先假设有一些事情不必讲，每个人自己会懂。先把孩子当作大人来看待，当作他是很成熟，等到需要问的时候，我就看他到底问到什么程度，表示他懂到什么东西，然后我选择需要回答的话回答他。到我感到需要讲话的时候，我会很不客气，爸爸讲话，我的孩子最怕听这事了，因为他知道我经常不讲话，爸爸的大声说出来。从小，然后我就分析一个一个讲完了，他很注意听我讲什么，因为平常不讲话。The more you talk, the less you influence。这个教育的定律，不需要讲的一直讲，你就变成放弃权威。一直讲人家已经懂的是令人讨厌，劝勉人你所误会的事情是最讨厌的讨厌。你听不懂就算了，反正我不多讲就是。但是你应当讲的话，你讲的时候句句斟酌。每一个字都有记住，他就把金笔用金墨水写下，因为你很早讲话，现在讲出来，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你们要平定焦急挂虑生气啊，这个都是没有用的事情，着急愤怒挂虑不需要的惧怕都是没有用的事情，你要平定安稳，因为主没有撇下你。阿们。你如果爱多讲话，你要悔改。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就是罗文博士 Dr. Eddie Law Los Angeles， 他说，唐牧师啊，我付了很多钱去参加天主教有一个修道院的某一个节目。我说你参加什么节目？是不是听他们讲道？是不是研究他们？是不是，他们有一个节目我感到很兴趣，我就去。去哪里做什么？2个礼拜精进，不可讲一句话。后来他付了钱了，就到了修道院，给他一个小房间，不可讲一句话。哇！后来他对我说，2个礼拜后我才发现，实在平常讲太多话，很难的。2个礼拜，24小时乘60分乘60秒再乘14天不能讲话，已经签了嘛，就是训练，在家里也可以嘛，哈，为什么还要付钱到修道院继续去花那么多钱？但在家里你常常原谅自己的老婆嘛，讲几句也没有用，就讲了，到了那边签了字你就不好意思了。所以要不要从今天开始14天不讲话？你学会了以后你就更平静安稳。上帝使我接触许多大陆服事短期工作，给我很多的感动，我知道相当困难，但是我愿意进去求助使用，但我希望这福音的火能够有上帝燃烧圣灵感动，还为宣教的负责，有没有特别足的思想？有许多时候你看到某一些人需要，你就受激发特别关注他们，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你不要夸大其词。你到一个地方去，我看到哪边的需要，你就回来一直讲哪边的需要，好像全世界只有那边需要。所以我一个学生到了一个地方回来，一直讲，我说你知道吗？有这种需要的乡村有38,698个，不是单单你去的那一个，要平衡它。许多时候你做的工作，你就把它夸大到全世界什么都不重要，你做的最重要，不可以的。因为我们要从整个神的国度来看，不要从我有份的工作来放大，你才能在上帝全家尽忠，你明白吗？ 有的人正在注意爱心，哇，就看全世界没有爱心，他有爱心。有的人正在注意要圣洁，就看所有不圣洁的人一直骂别人。不要这样，我们要用爱心彼此体会。你强的人不是批评论断弱的人，是担当弟兄的软弱，这是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一节讲的。所以弱的不要论断强的，强的不要轻看弱的。如果你有某一方面比别人强，你一方面为他惋惜，一方面是为他祷告，还有你要为他担当他的软弱，这样你的造就性的爱心才有实际的行动。未来的配偶心智浮躁，一定终至会一样，如果不一致会造成很多问题，逼迫柔性的男主啊，应该结婚吗？应该怎样结交女朋友才达到共识呢？我哪里知道？你要结婚是你的事情啊！你是不是因为很爱主，你一定结对婚？不一定。哎，我讲这句话你就糟糕了。爱主的人都结错婚怎么办呢？卫斯理就结错婚了。卫斯理是很爱主、很热心的，但是结果他就结错婚了，因为他结了一个完全不同心。一天到晚跟他吵的寡妇，卫斯理也长得相当英俊，为什么娶寡妇？又是很吵，不知道他黑里头把酒好晒垮了，所以他找到一个错的，那怎么办呢？听说呢，有一次他气得要命，他带着一直吵一直吵，结果他想好了，忍气吞声，穿了衣服下楼去坐车到别地方，免得他。但是女人吵的时候最喜欢丈夫在，大家说她就是嫁给一个可以听她吵的人才甘愿。我不是说每个女人，我那个女人是单数的哈。好，那么她吵得半死，这丈夫就受不了。男人最不喜欢女人一直讲话，特别是讲他已经懂的话，很讨厌听已经知道的话。很多女人把自己更大的老丈夫，当然没有年轻丈夫，把自己更大的年长的丈夫当作小孩子来看待，你要这样啊，要那样，这个那个小孩子都懂得的事情。所以这个丈夫没办法，丈夫一听他吵也想跑，他跑他更急，一直要吵，所以结果呢就变得恶性循环。那么卫斯理跑到楼下去等车的时候，就七台的叫叫叫，没有了，怎么不见了？结果找来找去，找到哎，在下面，就拿一桶水把它浇下去。好在不是滚水哦，浇到满身像落汤鸡一样的时候，刚好卫斯理朋友经过，哇，他笨，怎么你会这样呢？他说，打雷以后下大雨是常常的。所以呢，你不要以为你很爱主，你一定娶到好的老婆，不一定。上帝有时候许可最爱主的人有不大好的这个家庭，但是不是我、啊、我老婆很好啊，而且她是老婆，但是一直不要老，让我自己老，所以我感到我的这个跟她的认知好像差了很多，就是唯一她的毛病，所以是显出我不是娶老婆，是她嫁老公，就是这样。好了，我们继续讲下去了。那么如果你在婚姻的事情上你真正敬畏上帝交给主，而主最后不是给你最好的，这可能在神的计划中间是最好的，但是对你的选择对人的看不一定是最好，你要反思谢恩，就是这样。如果你娶的老婆不好，的老公不好，你记得苏格拉底的一句话，好的妻子给你建立甜美的家室，不好的妻子会把你做成遮羞家。 A good wife will make a sweet home for you. A bad wife will make you a philosopher. 因为你想不到怎么有这样的老婆，就想啊变成思想家。好了，这个还有几个问题，一个人出了两张，我就大一点了，要不要再大下去啊？啊，那我们就到了两点半，有两点半到三点半讲一篇信息，好不好？啊，做总结了。牧师当以祈祷传道为事，但要怎样向教会讲才合适呢？你真的以祈祷传道为事吗？你如果不是以祈祷传道为事，有对教会说，我当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不要叫我做别的事， 结果呢，你是为了懒惰利用这节圣经，你的罪就加倍了。那如果你真的祈祷传道为师，所以什么事都不管，而弟兄不了解，你把圣经给他看，他们发现你真的做到这一点，可能他们会明白。所以我不知道你动机是什么。有一些传道人以祈祷传道为师，结果呢也没传什么道出来，我不知道提什么道的果效也不知道。有一些牧师除了祈祷传道什么都做，帮助会友，这个照顾会友，这个帮助穷人，什么社会工作他帮助，纯心就是为了神的道可以传开，结果上帝呢给他一讲道人家都信。所以我不知道，在印尼有个天主教徒，他好像不是祈祷传道为师，结果他成了一个社会很大的祝福，很多人因他信主，信他的天主教。为什么呢？因为他呢发现那一区的人太穷了，没有钱，吃的东西不营养，结果他就分析蜗牛，你知道蜗牛吗？是那样，发现蜗牛的营养比很多的肉更好，更好，而且又没有禽流感，流禽感。后来他就在那里发生一个运动，怎样把蜗牛放在一个地方，过了几天使它的排泄物都干净了，然后用蜗牛做什么菜，怎么煮，怎么营养，就分析到结果，整个社会后来个个都健康，所以他们很感激这个。这个人虽然不是以祈祷传道为师，但是他是真正爱那个地方，为他们想，结果呢他传到很多人心。所以我不一定说像你祈祷管道为师，就是说你除了祈祷传道什么都不管才是一个好的牧师，因为有一些时候呢神用各样的办法。请问但以理是不是祈祷传道为师？但以理每天8点到4点在尼布加尼撒的办公室做这一个什么总理，做宰相，那么他其他的时间祷告，是不是专利祈祷传道为师？有很多懒惰的传道人用那一节来淹覆自己，其实他不是祈祷传道，除了祈祷传道还胡思乱想，还做很多的事情，那用那一节使他可以什么都不做。还有一些的传道人除了传道员帮助社区，帮助会有许多困难的事情他都做，什么劳苦的事情他都做。在印尼有两个牧师，一个牧师呢什么事情都做，时间到上台讲到了神给他能力，另外一个什么都不做，好像祈祷传道为师，所有的奖章都是抄人家的，他的图书馆里面个人的书多得不得了，那有一个总册，希伯来书几章，看哪一本哪一本哪一本都有总部的，所以等到又做奖章的，他就把那些书搬来，就把这一句那一句抄抄他的奖章，有念出来的每一句文秀美得不得了，但是人家发现没有能力。后来发现哦，这一段是那一本书来，那段那本，他很勤劳预备这种奖章，不是生命所砸出来的东西，不是生活所流出来的东西，是在书里面抄下来的东西。有时呢，抄了一大堆讲出来的，前后矛盾没有发现，因为他专利祈祷传道为师，是这样传道。所以我感觉到呢，像但以理，他不是全职的传道人吗？他是全心的传道人，他 wholehearted 比 full time 还更了解。那我不是说你也可以像他，因为他做这个尼布加尼撒的宰相不是出于他的意愿。我前几天讲一句话，反不是你所要的，那你去做，就不是照你旨意做的，就比较靠近上帝的旨意。这个定律也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随着自己的意念兴趣做就是遵循上帝的旨意，有许多人随从自己的意愿所做的是违背上帝的旨意。谢谢你今天的信息，我明白要好好装备自己，但我什么都不会，什么都要修。你什么都不会，有一点羞辱主名吧，你什么都要修，你很谦卑吗？是今天才就到这一句话呢？如果你什么都要修，是从前就有了，你现在已经修了一些了，对不对？你一定会一些，怎么会到今天什么都不会？表示你从来没有修。如果你从前就什么都要修，今天一定有一些会。所以这句话里面的逻辑是很弱的，我陷入了一种这个资讯打于什么 我陷入了一种自信什么的情况里面，希望你能帮助我这个笨蛋有破绽焦虑的情况里面，自信焦虑，我不知道你是讲你不够自信，或者太多自信你很挂虑，我不明白，所以我很难解答你的问题。如果你是感到受到的资讯太少，那你就从今要好好注意，好好吸收了。如果太多你不能选择，求助给你智慧，知道怎么样取舍就是。希腊文、希伯来文一定要修吗？对神学造就有没有帮助？如果你要更清楚明白原文的正义才来解经的话，这是很需要的。但如果你做的比较注意对外邦人福音的工作的话，可能不是太需要。所以基本训练有了以后，那么你再看神的引导是怎么样，然后就在比较专于你所做的那种工作去受适当的造就。愿上帝亲自引导你。圣经背不起来怎么背？再背再背不起来再背。我最近的记性是没有从前强，但我从前佩服一个宣教士，他一共背了7000节的圣经， 7000 verses 圣经，我不知道背多少，但是重要的东西我大概知道在哪一本书讲什么话，我大概知道。所以这样呢，因为整个圣经的话语继续不断在脑中闪现出来，你解经的时候就会融会贯通，你就会举一反三，你就会从不同的这个经文中间所讲过的这个题目看到整个的连线是怎样，这个有关联的这个架构。所以这样就变成有机性的认识圣经，很重要的。我相信你们中间有很多的人对圣经是很熟悉的，所以他们可能比我更有这一方面的经验。但是我告诉你，上帝的话在你心中是活的，是关联的，那么你就在应用的时候会得出特别的智慧。因为许多时候呢，你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有一节的圣经就凸显出来了，浮在你脑中就帮助你。所以一定要活记圣经，不能背再背再背。人一而我十之，人十而物百之，人百而物千之，再讲下就人千而物万之，就是这样。英国有一个 George Mueller， 这一个人办了好多孤儿院，信心大得不得了，很多中国人都知道这个事情。人家问他年老的时候，你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这样的力量，他说我读这一本圣经超过100多次，从头到尾。所以呢，神的话在他生命中间就变成一个力量，就变成一个智慧，就变成一个很有这个灵活应用的宝库。感谢上帝。每个人，但是还有一个牧师，我曾经注意他讲到，在一个钟头里面一共差不多用了超过100节的圣经，一整年一整年，哇，我佩服得不得了。但我发现从头到尾讲的圣经节不关联，所以讲的没有什么关系，他连来连去，他真正的动机叫人家知道他圣经很熟，而没有把圣经意义讲出来。所以在解经修的有这个，有一个叫做解出来，有一种是解进去，Exegesis， 这个是 X， 是把里面的意义把它显露出来，还有是把你自己的意义加进去的，那个是不是 Exegesis， 那个就不对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顺服神，谦卑，让主的话向我们照明，让主的话对我们启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有兴趣的通常也在这方比较有才能，难道上帝不给浮躁人有兴趣的神做事吗？已经回答了。但是如果你有兴趣有才能你才做，你要读另外一些圣经，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要依靠圣灵方能成事。圣灵有时候叫你做你没有兴趣的事情，举例，彼得去尼到哥尼流家里去传道，他说我没有兴趣，因为那是外邦人不接近的，所以圣灵引导他给他做他没有兴趣的工作，你明白吗？所以他就看见有那个不接近之物整包的东西降在他面前，然后他说这些我没有摸过，不进去，没有兴趣。上帝说，耶和华说，接近的你不可当作无为，这样3次。后来他明白了， 所以呢，我告诉你，不能单单为你的兴趣，更不能把兴趣冒充成上帝的感动。你要时刻警醒，神引导你。有许多事情我没有兴趣，老实讲，到台北来讲神就讲说我没有兴趣。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人数不多嘛，我比起印尼三四千人、四五千人，我们用的地方是世界第一流的大礼堂，冷气5500个座位的，一个晚上现在是1-2万美金的。我今年还要用那个地方3次，在印尼很少人这样做，做这么大的工作，这样困难的工作，但我们就一块钱不摸钱，一个有钱人不去讨钱，就是仰望主这样做，做每次都做得好好的。那到台湾来，神就讲说叫我在哪里，第一次在林良堂，在这个什么，这个第一次是在那个怀恩堂，第二次是在林良堂，以后新友堂，以后就什么三军什么国军什么中心，有活动中心，有这我看这些东西，哎呀，有一次这国军呢在哪里，又脏又臭的地方，国军文卫中心很旧了嘛，昨天的地方也不是太新，听说那个讲台下面一大堆老鼠，是老鼠。但是我就站在老鼠上面得胜他，传给上帝的事就是这样。那我没有什么条件，来的人也人零落落，不太多，对我来说是不多。但是赵天恩牧师说，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做，因为台湾用中文讲留下来的记录可以对中国大陆很大的影响。后来上帝用他先知性的讲话感动我，最后呢，台湾是跟贾卡塔两个地方，19届，贾卡塔也19届。是世界两个最多继续不断做的工作，成为很多人祝福，感谢上帝。我很多我没有兴趣的事情，神叫着我去做的，这样呢就不能说兴趣才是负担，更不可以用兴趣代替负担，好不好？牧师在牧会上什么是不必做的，是教会传统的要求。我不知道你教会要求你什么啊？不，如果你不想做，你应当正人君子，先小人才后君子。所以你进教会的时候，你说对不起，我是不探访的。有这样的牧师有两个，一个是 R.A. Tozer 陶树，很著名的；另外一个是滕进辉牧师。滕进辉牧师不是不要探访，他说我的工作不许可我探访，所以你肯了解我做下去，所以他们呢就许可这两个牧师不探访。在必要的时候他还是去探访。那我现在呢可以说呢，我自己的教会，你看我教会在这个16年里面变成29间啊。那我是区会的创立人，我是区道会的主席，我是驻堂牧师，我主任要带领4个教会的主的崇拜，每个礼拜的我又要跑5个城市，又要在18个城市到25个城市布道会，又要好几个城市的神学讲座，全部做得来，怎么做可能？人家不可能，我说做下去，是 I'm doing mission impossible， 就是这样。那么教会里面分离上离，我一定不带。探访的工作，我有时去，有时不去。我许多种不可能在场的，那他们都了解，所以这样我就用各样的方式，把整个工作做到可能到的最好的地步，而可以不必我做，别人做的他们就做，将彼此合作，那这个呢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要说唐牧师是不探访的，那么我也不探访；唐牧师是不主持婚礼，我也不主持婚礼。那么请问你有没有跑5个国家？你有没有一年讲300次道？不能比，每一次比的时候都要比那些对自己有利的，你就是自私的，不可以的。我都要比呢，我告诉你，很多比我更没有恩赐才干的人，或比我更舒服的生活，我感到没有意义。最重要的是神喜悦，对不对？如果要比呢，许多我的学生都退休了，我还不退休，我还要开始呢。今年我的教会正式要得到政府的准则，我们要建一个4500座位的大礼拜堂，加上1200多位的文化馆、同济音乐厅，加上一个博物馆，再加上一个可以住200人的神学院，全部费用大到我不敢想象。但是我不是董事部，不来向你们要钱，还是到处去解经解经，不是去讨钱。我是仰望上帝，我知道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他是又真又和的上帝。阿们。我们做成他的工作，我们求他的国与他的义，我们需要他会给我，我用这样的心。如果建不完怎么到我时间不要紧嘛， 欧洲有多少礼拜堂建六百年，有的建两百年才建完的，那为什么一定要两三年建完呢？建不完就算了嘛，等我的子孙再建下去。玉山遗宫有一而终的遗成，就是这样的精神。所以不要因为你用钱来要我，我就建了多小或者多不，我有神给我的感动要怎么做，你不必奉献，滚蛋。本人是地方教会二十年会员，因为地方教会是以长老教会领袖，目前的长老一心想宣教，恐这个工作多年以来无具体的策略和成果，不重视弟兄姐妹的牧养与树林的需要，若有人与他意见不同，在台上加以鞭打，用明嘲暗讽，教会会有渐渐失去彼此相爱的根源，也因为其他长老这次传道由其任命，因此也无法产生对其领导路线的制衡力量。请问在这种失衡的道夫倾向宣教输于牧羊的情况下，除了为此祷告，要怎样用圣洁的真理提醒他，用爱心说诚实话？他跟你一样的，你们两个是一丘之貉，他不高兴就在台上骂，你不高兴是用唐牧师做炮台。你们差不多一样，你应该直接找他跟他谈，用爱心留了一同祷告。但是他的心意是要宣教，是很好的，结果呢弄巧反拙，外面宣领人来的力量没有，里面已经有的给他赶走了，所以越来越少，越来越冷淡。所以这个就是欲速达而欲速而不达，是不是？你越快要达到，结果越不成功，就因为你有这个心智，但是没有智慧。就是帮助我们刚才讲的连根鸟的老师啊，启发你啊，怎样使弟兄姊妹看到同样的意象，同心合意，齐心努力，不是孤心自访，不是自己做自己努力，齐心努力，同心合意，兴旺上帝的福音。好了，现在两点半了，对不起，还有大概六七章我就不打了。那你说等到什么时候呢？有一天耶稣再来都会清楚。我现在就不答了，如果必要的话，可能就这几题啊，这几个，这个礼拜三希伯来书的时候给你解答，就是这样。那么这几个题目我就交给你们，你们两位姐妹给我保管，他们一定来的。那我就不带去香港，等下留在香港又忘记带回来，礼拜三交给我。好，我们现在大家要来看一段的圣经。